6月20日，第一本揭露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书《血腥的活摘器官》在悉尼举办中文版新书发布会。该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会上表示，活摘器官的罪恶在中国还在进行，需要更多人行动起来去制止它。
血腥的器官摘取中文版新书发布会在悉尼市中心的天梯书店举行，主持人是著名的前澳洲人权专员奥斯多斯基博士。
And I think it's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our own security in Australia that we know our big neighbor, and we know that on one hand there are thousands of years of culture, there's enormous economic growth, but that on the other hand,There's also plenty of misery and plenty of abuse of human rights of its citizens.
该书的两位作者大卫·麦塔斯与大卫·乔高从2006年开始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从2000年开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一直发生着，而且遍及全中国。
现在有两个西方人，他们做了深入的调查，就是他们用他们的这个工作呢，去发掘了很多的事情。那么现在出了中文版以后呢，我想呢，会在很多的华人里边就有一定的震撼。
大卫·麦塔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希望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增加对活摘人体器官这件罪恶的曝光度，促使更多人，特别是全球的中国人行动起来去阻止它。
And so the more contact China has with the world, and the more the world with which they have contact knows about this abuse, the more likely it is that the Chinese themselves will become aware and do something about it.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嘉宾还包括澳洲牛审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勒先生。新唐人记者陈曦，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中共媒体人民搜索在6月20日推出新域名 Jack， 并将原人民搜索的品牌变更为极客搜索。不过虽然发布活动一再强调新颖，不落中共媒体的老套，但网友发现搜索结果仍一如既往受到限制，在新包装下还是中共喉舌框框中的老内容。
改了新域名，换成新品牌，标识也从红山龙变成黄蓝黑为基本色彩的七巧板。去年高调问世的搜索引擎人民搜索，在结束一整年的漫长测试后，6月20日变身极客搜索，同时隆重推出网页搜索新平台。人民搜索是由人民日报社和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成立，原先的域名是 goso.com， 谐音为国搜，曾一度被业界视作国家队的显著标志。不过测试一年后，国搜被摒弃，变身极客搜索。网络技术专家认为，这或许是人民搜索企图通过域名的改变，摆脱它传统官方媒体的印象。连新标识七巧板也被用上了炫酷这样年轻一代的形容词。华尔街日报说，测试了一年的人民搜索还没有进行盈利，但总经理邓亚平此前曾说，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赚钱，而是履行国家职责。履行国家国搜的什么职责？原来经过网友测试发现，改了新域名的人民搜索和以前并没有不同，许多关键词仍然被过滤。例如在极客搜索上搜索六四屠杀，结果出现连串南京大屠杀资料，搜索法轮功则出现一面倒的中共口径污蔑内容，搜索茉莉花革命出来一大列呼喊维稳口号的文章。也就是说，虽然域名变新了，但搜索的结果还是让饥渴的网民一如既往喝着中共炮制的筛了又筛的老酒。人民搜索聘请了曾担任谷歌中国的研究业务高管刘俊，而且千里挑一地招募了约100名员工。刘俊说，搜索引擎除了基本的操作系统 Linux 之外，核心的搜索软件几乎都是技术人员自己开发的。同样，在6月20日主管全球网络域名分配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在新加坡的会议上通过了互联网域名改革计划，宣布容许各国人士任意注册自定域名，以体现人类无限想象的无限可能性。也就是说，互联网进入了新时代，明年1月起不再限制于 .com 或 .org 等常见通用的顶级域名，以及250个国家及地区级别域名作为结尾。新域名可以以任何字母或语言做结尾， 到时很可能就会出现被中共当局化为敏感词的结尾域名。网络技术专家认为，到时候中共当局还是会跳出来封锁。内地网友说，人民搜索搜索的技术是被用来过滤关键词、过滤敏感信息的手段，相同的技术可能还会被用到其他地方。新唐人记者尚燕、孙宁综合报道。
面对日趋严重的群体性抗议事件和社会危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6月21日为共产党所谓执政合法性辩护，否认中共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他的说辞遭到海内外学者和民众的驳斥，认为中共早已成为了权贵利益集团，无官不贪。而这位党校副校长也承认贪污腐败是因为信仰垮了。
今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21号，在中共中央外宣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有香港记者提问，党校教育有没有评估共产党的支持度？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答非所问说，共产党浴血奋战完成国家独立，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这就是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时事评论家陈破空指出，这是在给共产党不惜用无数人的生命暴力抢夺政权寻找执政合法性的借口。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尽管有日本的侵略，但是中国并没有丧失独立性，而且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陈破空说，49年以前，尽管几十年内外战争，但是中国并没有多少人饿死，而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中。
当时共产党接手之后，制造了大饥荒，经济大崩溃，几千万人都活活饿死。尤其文化大革命，他们砸烂了文物古迹，砸烂了，有这个拒绝搞建设。共产党干的事情是中国历史上山河最破碎、饿死人最多的一个时代。
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年的长篇调查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指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而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却高唱赞歌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前30年时间，既取得了伟大成就，又犯下了重大错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前进。
共产党可以说前30年是不合法的，后30年也不合法。因为虽然他们以松绑两个字来让中国老百姓重新可以发展经济，但是中共的大小官僚和党员通过这个过程贪污腐败，在手中集中了无限的财富和资源，制造了中国的贫富分化，所以这也证明他们所谓的改革开放也根本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陈宝生在回答香港记者提问时引述中共党章内容说，共产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共产党的职能就是为人民服务。
他这个说的话完全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在现在根本是不存在的。像他们现在是把党的利益，把他们共产党的利益，这个官员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近14万个贪污腐败案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共有14万6000多人。
中共的这个所谓反腐败，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结果，都是越反腐败越腐败。共产党国库通党库啊，党库又变成了他们共产党这些权贵的私人腰包所有。
而陈宝生把党员干部贪污腐败的原因归咎于信仰出了问题。他说，根本的原因是他的信念出了问题，理想信念垮了。不过贵州民主人士曾宁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共产党的这个合法性就是建立在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这个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嘛。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啊，继续相信这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人啊，我个人认为啊，应该说是少之又少。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李大勇博士指出，目前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20多年前六四时期的社会，民众对共产党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中共解体将是历史的必然。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加入到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退党大潮中来。新唐人记者梁欣、李元汉、朱棣采访报道。
近日，
中国党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声称近八成的大学生有入党意愿，近九成对党的执政能力乐观。海内外学者批评指出，党报的数字造假，中共正面临严重的执政危机。国内大学生则表示，入党是为了考公务员和进国有企业，而不是信仰共产主义。
今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出现严重危机的一年。通货膨胀日趋升高，反腐败越反越腐败，群体性抗暴事件层出不穷，中共当局用于维稳的费用已超过军费。人民日报6月8号的文章说，今年教育部在15个省市对140所高校的25000多名大学生调查，79.2% 的大学生表示有入党意愿，89.6% 对党的执政能力加强表示乐观。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指出，这个调查不真实。
因为教育部下的调查呢，那当时官方的调查的。这个调查呢，大学生知道他写的意见，或者是呢他投的票是吧，就是支持啊还是反对，那么校方啊都会知道的。对吧，他的政治辅导员也会知道的，所以呢他就报喜不报忧啊，这都是虚假的现象。
人民日报19号又刊登文章表示，据中组部数据，2009年全国发展新党员 297.1 万名，其中大学生 118.5 万名，占新党员总数的 38.5%， 并说党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来源于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位在大学三年级入党的大学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反驳说，入党并不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对我周围的同学和那个党员的话，大就是看到现在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嘛，找工作、考研或者考公务员的话，有共产党这个优先的话，肯定是有很大方便的。我当初入党的话，我也没有考虑太多，也是很实际的问题啊，也就是像他们一样的，觉得可以找更好的工作。
在今年人大政协两会上，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卫民表示，今年中国城镇有1400万青年学生需要就业，供大于求的矛盾比较突出，而公务员已经成为中国年轻人首选的职业。孙文广教授指出，共产主义在中国早已没人信了，中共利用公务员、国企引诱大学生入党，促使大学生丧失正确的基本价值观，导致年轻一代拜金主义，崇尚权力盛行，用灵魂堕落换取钱权，加剧社会道德沦丧。
这个后果呢，对这个大学生啊进行了一个不好的教育了。有的人教育他说谎，他本来认为这个共产党并不是那么好，但他讲假话，用讲假话能找到好工作。共产党这个现在执行的这套政策啊，是起到了一个让大学生堕落，这种结果也是对社会很大影响的。
另一方面，在中共诱惑大学生入党的同时，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九评共产党已在国内高校中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清醒过来，通过翻墙软件登录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党团队组织。
我们学院的那个党委，他其实是帮共产党说话的，一天到晚就给我们洗脑，叫我们不要看九评共产党啊，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看嘛，之后我就退党了，之后再找两名同学再让他们退党。
也有部分大学生和民众认为，反正自己并不信仰共产主义，入党只是为了利益，甚至早已不交党费、团费，认为退不退党、团队无所谓。不过，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瑞说，
你入党、入团、入队的时候宣誓要跟着他奋斗终身的，那么当共产党那一天要垮台或者是要打入地狱的时候，那么你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也会跟着他进去。所以呢，这个退党、退团、退队啊，绝对不是一个表面的形式，而是要抹去你在宣誓的时候对上天的承诺。所以这个退党退队，尽管用假名和小名退，绝对是有很大意义的。
目前在大卷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9700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指出，中共正在被中国人民所抛弃，走向全面解体与消亡。他呼吁全中国人民参与退出中共的精神觉醒大潮。新唐人记者李运、李元汉采访报道。